平安，谢谢你们为我跟师母带到啊，我们去圣地之旅啊，转眼就过了两个礼拜。那下个礼拜天啊，我们会跟师母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学习哦，那是很丰富的，那也是很疲倦的。从到那边第二天开始就是没有停过，早上是六点起床，七点钟在餐厅集合，然后八点钟要在游览车上面。我记得有一天是刚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是五点半就要起床，所以精力要很旺盛，学了很多。下礼拜天可以跟大家有些分享。那我今天就想那个 Robin 弟兄跟 Grace 啊，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有一段时间啊，他们今天明天早上清晨要回台湾，请他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为他们祝福也请他们讲几句话哈。我们很高兴他们能来他们是访问学者啊，现在访问学者越来越年轻。我们也请他们讲几句话，有什么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祝福代祷的讲一点，我们就为你。
真的吗？好真的。好，就谢谢大家。反正来这边半年很开心，然后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也求大家为我们带导回去之后，因为在这边半年了嘛，回去之后需要一些很多的报告，然后要把这半年不在的那个不在工作的地方把它补齐。然后约恩回去也要那个回去上班，然后还有一些医生我们要看医生，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在身体的健康上，以及我们这个。我的工作还有约恩回去之后要重新回到职场，因为他已经两年没有上班了，所以也让他重新可以这个接轨。然后因为他们组织大家的组织变动都很大，所以也让他可以在这个新的环境下可以习惯。那也很谢谢大家，就是这跟大家好像也出没有就跟大家还有出去玩啊，来这边都觉得很开心，然后牧师也都很照顾我们，谢谢大家。
你说那个 Grace 是两年没有工作，哇，这很大的事情。我们起立好吧，我们为他祝福，我们都举手，我们是家人嘛，哦，家人要回去了，我们就为他祝福。那你我祝福完，你说牧师我也要祝福，你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今天有事情也要祝福，你可以起来讲好不好？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 Robin 跟 Grace 现场感谢，来到我们当中半年的时间，主要我们很依依不舍，但是我们为他们大大的祝福，因为他们是天父的儿女，主要你知道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这长的一段时间工作要补上，环境要适应，还要看医生等等，主啊，就求主与他们同在，你走在他们前面，在他们还没回到台湾，你就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最重要的，主啊，你的同在与他们同在，满有从天上来的平安，因为从平安里面带出喜乐，因为他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也祝福他们，你给他们所爱的女儿与他们同在，今天明天清晨回去，一切都有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就非常的顺利，也蛮有信心面对你赐给他们新来的一年。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谢谢，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啊，我们有我们当中两位弟兄来学习啊，我们在学习这个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课程。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第一位，是 Chris 好吗？掌声欢迎。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这次我和Jason 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一直在上的这个合神心意的课程。我不知道大家都上过或者说看过那个书没有，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了。因为我是我们小组和 Johnny 我们的小组已经查完了1到11章，我12章按理说应该查，但是其实都已经看完了。然后所以的话，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一下我的心得。然后 Jason 是比较具体的讲一下前5章，对，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分配。我们俩之前没有商量，这都是一切圣灵的带领。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好，在想怎么开头。我突然想到，我回国的时候，我发现国内完全不一样。我之前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是完全听不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 我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我们那儿有个教会，但是一直门是闭着的，我都觉得那个地方是鬼屋还是咋的。最近我经常在那个在论坛呢，还是我在中国的同学，他们现在流行一句口头禅：“朋友，你信主吗？”我相信，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知不知道，反正在中国特别流行：“朋友，你信主吗？”要不然“朋友，你信教吗？”要不然就是“朋友，你买安利吗？你买保险吗？”之类的。先来句“朋友”，哎，我一想，哎，这件好事儿，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听到这种传福音的，但是。我又听到了一个笑话，就是有的人说在国内训练有素的基督徒会是怎么样呢，他会说：“朋友，你信主吗？”但是我没有经历过训练的，就是说：“朋友，你信教吗？”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两者的区别。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你听到“朋友，你信主吗？”你会觉得哎，到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当然是，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另当别论了，你会说：“主，哎，这主是谁啊？是咱们不是都已经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吗？怎么还是什么主啊仆的？你主人到底是谁呀？”这个主听起来还很高高在上的上的样子，你想多认识一下，你知道吗？国内想结交一下权贵，你知道吗？但是你说朋友你信教吗，那个人中国人一听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中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什么全能神啊，什么什么什么邪教组织啊，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传销组织啊，朋友你信教吗，一般都是滚滚滚滚滚，不搭理他。所以的话，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直在问自己：朋友，我就是我，你信主吗？你信的到底是主还是信的是教？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也就是 Dr. David Eggman 他在 这本书里多次在强调的，我们信的是主不是教。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哪里？在于我们把眼光放在哪里。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那我们信的就是主；我们把眼光放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信的有可能就是教。所以的话，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转变。我在南湾的时候也是一个小组的一个小组长，我每天想的事情是这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啊，你说我今天怎么样才能组织更多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能来我们教会呢？尤其是更多的美女来就好了，你知道美女一来，然后这个许多男生就来了，然后团气就多了，这人就越来越大了。哎呦，我就每天在愁这个事儿，很辛苦。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受到了田牧师的一点点牧养，当时还没有很多牧养，然后我的思想变成这样，说：主啊，我在你面前做了这么多的服事，我为什么在生活上还是这么困苦呢？但是现在，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现在想对主说：主啊，你有你的旨意，我现在所有对你的服事都是出于对你的爱。大家知道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吗？刚开始我压根儿都没提主的事儿，我说：主，我怎么能让，是吧，我怎么能让自己想出这么多的方法来招揽人来教会呢？我信的就是教啊，因为我把东西都 focus 在怎么样把人招揽来教会，跟主什么关系都没有。我第二个还好点，我说：主啊，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我生活还这么困苦呢？我起码还说：主啊，我是在对主 complain， 你知道吗？这比以前好多了，我以前是在自己想，我现在在主啊，我怎么，哎，是不是？但是现在我把所有的忧虑都已经排除了，主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我出自爱你。大家想知道我是怎么样有这个转变吗？请听我细细道来。是的，一切都是眼光不一样了。哎呦 sorry， 当然了，我说的刚才那个非常的豪言壮语，主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说，所有人也都会说。你可以说服我，你可以说服牧师，你可以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但是你首先要说服的就是你自己，也是最重要的。你不管表现的怎么样，这个问题是说给你自己的。给大家说一下，我透露一下我的小秘密，我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所以的话呢， 我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都比如说把它想的有意思一点，比如说我将这本书看作那这个武林秘籍，你知道吗？这个 David Ekman 博士他这个将近八十年的修行都已经写在这本书里了，就像武侠小说一样，这个武功有好几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的基督神功已经达到三四层了，你就已经不是那种初信者了。对，我再重申一点，这点的分水岭是什么？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对主的爱，这是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分水岭。你到三四层了啊，你可以继续修啊。之后我会给大家说更高层有什么标准，都是我自己总结的，这些不在他的书里啊，大家可以当做参考。所以我给大家说我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程度的呢？首先我给大家概括了一下一到五章。如果你还没有到达就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对主的爱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到五章，一到五章非常重要。第一章讲的是神的家，是家的概念。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原生家庭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原生家庭都是不完美的。但是神他愿意来，他愿意用他来取代我们变成一个神的家，想让我们住在神的家里。神的家和我们的家有什么区别？是完美的家。父神是完美的父。我承认我的爸爸很好，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还是有些缺点的，这我在后面会分享，一会儿具体的话给大家讲一讲。所以的话，第一章讲神的家，你再想一想，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自己家里干活，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在教会所有的服事是在我在为我的家做事，而不是我在教会做事，这点完全不同。这点你的心里就会有感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家。第二章讲的是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对价值有不同的定义。有很多人觉得价值就是你的财富，价值就是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名声，一切一切价值就是你生了个孩子到底帅还不帅之类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当你了解到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你在教会上所投入的时间而斤斤计较，你也不会再为教会上所损失的金钱而斤斤计较，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此，这也很重要。然后我非常欣赏 Dr. David Ekman 一点，就是他把这个三位一体讲得非常的细。他在第三章到第五章，他用神的三个位格讲了神是如何接纳我们的。第一个位格是父神，以就像完美的父亲一样接纳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原生家庭都是不完美的，我的父亲就是不完美的。举个例子，神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古恒有，都是那种恒定不变的，但是我爸爸就不一样。就是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爸让我练钢琴，我很讨厌钢琴，其实我在练钢琴，我爸说弹完这首曲子你可以下去玩了，我弹完了之后，我爸我可以下去了，不行，再练一首，再练一首你可以下去玩了。我就说这不是坑人吗？不要以为我才几岁你就可以耍我，你知道吗？底下小朋友一直叫我，我就一直弹钢琴，我心里很不满，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说话不一定算数，你知道吗？但是神不一样，神说话算数，神应许你的他都会给你，他应许我的反正目前为止都给我了。这就是我是学数学的，当什么 y 等于 2x x 等于3的时候 y 等于6，那我 x 等于4的时候 y 就等于8呀，就是我是可以看到一个 pattern 的，我可以预测这个未来嘛。数学不就是建立一个 model 预测未来吗？基于我现在的人生，我看到了上帝在我身上做的工，我可以100%的相信他在以后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是的，下面一个讲的是耶稣愿意牺牲自己救赎我们。这点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他是神呐，他是道，他是道成了肉身，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创造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三节里有讲，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神创造了我们，他愿意
为他所造的物而死。这是何等的大爱，这是何等的爱。神如果为了创造我们而死，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所做的一点服事，我们还在斤斤计较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喜乐的来回馈他的这种爱吗？下面我们讲的是圣灵。圣灵这个东西，是不是圣灵有好多人有不同的定义了？圣灵就像圣灵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也是我们是基督徒的一个印证，就像一个 GPS 一样，我们每次都通过它和上帝进行连接，都通过上帝的旨意，通过圣灵能够告诉我们该怎么样。但是你觉得圣灵其实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吗？是的，我们因为他肯定愿意，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罪恶里，我们每天的思维都和上帝是不一样的，都在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其实圣灵有的时候真的会为我们难过伤心啊，但是他还是一直在这里面默默地陪着我们。所以我想说，神对我们如此的爱，我们还需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难道平安和喜乐还已经不够了吗？所以的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给大家举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就相当于我欠债了，欠了很多钱，我还不上，还不上的结果就是剁手，罪的公价就是死，比这个也要严重的多，我是剁个手。这时候突然有个人来了，他说你的债免了，记我头上，你们想剁剁我的，想杀杀我的。不，首先咱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个疯子，是不是一个神还是疯子，咱先不管，如果有人愿意为你们做，你是不是感到很感动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那样一个刚信主的时期，被这种爱来感动。你可以不信他是一个神，但是难道有人愿意为这么做，为你这么做，你还不感动吗？一个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人，他愿意替你挡刀子。在山东，我爸妈从小就教我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不是？这种欠的债我们还不了。是。啊，我们第一层说完了。我们第一层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对神的爱，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层之上是什么呢？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事，我愿意你让我用肝脑涂地为你做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呀。我有满怀的热心，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呀。这个当然有人会说挺感动了，感动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那个 GPS 那个指令嘛。但是你们尤其是在逆境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在开车， GPS 就是圣灵，然后上帝在那头给我们传这个路纸，你该往左拐，往右拐，往左拐，往右拐，往左拐，往右拐。但是有的你知道，有的时候路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哎，我前面这么堵，上帝让我往前走，右边那个道我知道是个近道，我可不可以走近道？因为上帝不知道我的痛苦，上帝不知道我这条有条近路。这就是我当时想的，我当时想我比上帝聪明一些，上帝这个方法太笨了，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地，要花很多的时间，我这个近道一下子就过去了，是吧？你觉得对不对？肯定不对。所以呢，接下来的6到12章给我们讲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先是第6章。第6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信，信靠的信。我觉得读完那章，我就觉得我脑中是这种情况，因为上帝对我的信，我可以完全的在我的生活之中感觉到，上帝对我的信，就像给在外游学的，就像父母给在外游学的孩子一张银行卡， 告诉孩子，这钱是用来学习的，是用来照顾你生活的，你不能去做什么，你不能去做什么，你不能去做什么，你最好不要去做什么。当然了，他钱给你了，你可以怎么花怎么花，也不用向父母上报，他们这个什么子母卡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可以在这儿说，哎呀，我今天去 KTV 是为了我更好的帮助我的 emotional health， 可以让我更有效率的学习，可以。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在那个这个交叉路的时候，你看我这边有近道，我可以走一下或者之类的。但是我们要对上帝相信，我们要对他这个 GPS 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知道他告诉我们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我们眼中其他的路都是魔鬼给我们布置的陷阱，在所谓的近路上全是层层的陷阱。然后光银行卡还不够，我不光花其他的还不够，我觉得哎，这点钱不够我每个月花的，我应该还要更多是吧，我还有各个还要买个什么车升级一下，或者怎么样出去玩，然后出去阿拉斯加玩一圈，然后是吧，我觉得父母给的钱不够，我就觉得很苦读。但是你想想，你这钱是父母的，本来就不是你的呀，没有耶稣基督的医治，你能得到平安和喜乐吗？没有耶稣基督的医治，你能健健康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没有耶稣基督的，就相当于没有父母的这笔钱，你还想留什么学呀？所以的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就又回到了之前，我觉得上帝对我们的爱，他的爱也在他对我们的信中体现了。当然了，这个关于信，他也提出了好多种，比如说有这种突然的信，有空泛的信，还有没有行为的信。突然的信就是那种经学家了，他们天天引经，就是研读圣经，但是他们眼中没有上帝，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看圣经，但是没有什么改变。还有一种是空泛的信，空泛的信就是感觉像中国农村的一样，就是哎呀，耶稣基督，哎，信了，反正是个神，然后观音菩萨也是个神，信了无所谓，然后就是都信了，这是空泛的信。还有一个没有行为的信，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有人都应该注意的。我信靠耶稣，我信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是个神，但是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信了耶稣，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无所谓，我就是信了一个，就是我以后进天堂的门票嘛，反正这个门票很廉价，我信了他就给我了啊，好，就这样，我继续我干我的事儿去了。神其实允许你这么做，但是剩下的几章就解决了，就向大家讲述了罪的问题。我们如果每天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事，我们肯定会犯罪的。也就是说，你领了个门票，不是说耶稣基督，你领了门票，耶稣基督就像一个守护神一样，你在生活中一帆风顺，一片坦途，平步青云，然后直通罗马了，不是这样的。剩下的几章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罪的严重性和我们要怎么样去除它们。所以大家如果有罪很有感兴趣的话，在第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罪，但是之前的几章也有提到。然后除了第十章是祷告，第十二章是侍奉之外，其他所有的章节都提到过跟罪有关的事情，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所以我其中只分享一点，我对罪的方面更深的认识。我以前以为罪只是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就拿撒谎来说吧，我今天向你撒谎了，这是罪。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罪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我们肉体或者怎么样，我们这个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在这本书里 Dr. Eggman 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 circle， 是这样的，这个 circle 是封闭的，这是个圆圈了，圆圈是封闭的一个环。这个先是什么触发了呢？是一个情绪，一般都是负面的情绪，不满啊，愤怒啊，嫉妒啊，所有这种情绪会演变出一个什么？ 情欲。情欲是什么？情欲不是罪先。情欲这个东西是为了弥补情绪所带来的痛苦的。就是说，哎呀，哎呀，我今天，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今天没考好，我59，我回家了，然后我心里很各种不满情绪啊，我就觉得，哎呀，父母又要骂我，怎么办呢？怎么能让父母不骂我呢？哎，要不我撒个谎，说我考了80分。你这个想法是情欲，你当你真正的实施了这件事，就是罪。这个罪，有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犯了罪之后，肯定会有后果，也许是直接的，也许是间接的。这点在我生命中已经见证的非常明显，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但是所有的罪，它的结果都是不好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又继续触发了你的那个不满的情绪，你那些负面的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环。你如果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没有把这个环从中间扣除的话，你的一生都在这里打转。当你觉得你所有的事情没有突破，没有成就，或者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你就在打转，你很有可能就在打转，你就没有切除那个封闭的环。这件事在我生活中非常重要了。时间也差不多，所以这就是我所有的分享了。然后我想总结一下，我现在我非常喜悦为天父做事，然后我也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合他心意的。最后我用第12章中 David Eggman 分享给大家的一句话我作为结尾：基督徒生活只是一个预备，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决定，所接受的一切角色和所承担的一切苦难，将决定你在永恒的光景。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感谢大家。
大家平安，我就用有限的时间分享两个重点。首先，这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教科书，它的主题叫成为合神心意的。很快我们看那个里面就会想说，神，那当然我们大家知道神是谁哈，多多少少他的心意是什么，可能我们要摸索。那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成为，怎么成为。那我针对这个部分分享，第一个是他的分类，我觉得这个分类非常好，因为他一开始他就在最左边放了一个叫 fact， 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知识都是这一块。这个地方我们从圣经，我们从书里可以去获得相当的丰富。可是呢，当我们到左手边啊，这个是 feeling， 我们的情绪。他用一个最简单的章节，以弗所书第10章一开始就讲到，在神的家，我们要把我们的暴力的、苛刻的、误解的，我们这些的恼怒的东西要放到一旁，因为在神的家里面的是温柔，我们彼此中间充满了饶恕、爱心。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左边最左边这一个 fact 很容易摆进去，它是完美的，它是温柔的。它是一个景象，让我看到这个画面，好像走过一个房间，我看到里面灯光是温柔的，里面的人非常的和颜悦色，我不禁停下来多看了两眼，然后我看了这边，这是我的情绪，哎，怎么有这样的地方？我会怀疑，我会好奇，可是我还是流连忘返。我开始问自己，第一个我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回来，一直会渴望爱慕、好奇。好，诗歌第42篇有讲到，基督徒像鹿一样在森林中，他会渴望去找到水。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可是有趣的在这边了，当我用知识的去思考，我知道我要更好，我要更多，我要更完美，我会不断的过来，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景象，我不小心又出去了，因为我觉得哎，我好像还是有限制，我不太知道里面的人怎么会这样讲话，这样子的享乐，所以不小心我又出去了。然后从这本书我们看到中间一个叫做信心，就是有一个人帮你开门，那个就是基督。当我认识基督，我让他开门，我跟着他进去的时候，可是因为我还不是很有信心，我又好像回转门又出来了。我现在要问的我自己第一个问题是，我受洗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门口看，始终在窗户看，也许是个窗户有人帮我打开，也许是门回转门我又出来，可是我没有放弃。为什么？从知识的角度我知道人有一个能力，要么更好，我们要求完美，可是我已经超越了，我的问题已经比他复杂，在工作上也许我做得很好，我还是不满意，在生活中所有点点滴滴我感觉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好， Ekman 他博士他提到了一个，这个里面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提到，我们会盼望，我们会渴望，我们的盼望渴望其实不蒙羞，也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门口一直看，不像去百货公司看到想买的东西我买不起我就走了，可是我反反复复一直来，我还在看，人家也会说你到底要买不买，那你干嘛还在这边，你就买吧，我买不下手，我没这个能力，可是我每一天巴巴望望的看，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工作了。这个答案就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蒙羞的，神已经把分赐给我们的圣灵里浇灌了满满的爱，因为呢这个爱让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也知道有人为我们救赎了。所以我第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放弃，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放弃，我有圣灵，只要我有求好求完美求真实寻找真理，知道神的家是那样的景象，知道我有一个价值在神的家，不是我的表现，不是我的外貌，是我本性，我知道我永远走不掉，我一直在道路上追寻，我永远要多看两眼，甚至我要再赶快进去。好，因此我知道了这是圣灵在工作。当这个圣灵在工作之后呢，我发现它成为一个甜蜜的负担，就像给你一个乐透卷，告诉你你中奖了，永世的财富，可是你说在哪里领，不知道，什么时候领，没人告诉你，它是高深不可莫测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每天带着那个就巴巴的望，我什么时候可以蒙受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感觉它是甜蜜的吗？是，我进入到甜蜜的部分，可是他是负担，是他每天督促我，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看到那个福分。我们知道在神的家我们被允诺，我们有荣耀，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坐在宝座，这个都是知识的部分。大卫博士，大卫艾克曼博士，他这个里面我觉得最棒的逻辑是，所有真真实实的基督徒要从感受心理的情绪丰丰富富的转到知识，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基督徒。也因此我在这边发现，至少我第一个问题解答了，我有圣灵，我有甜蜜的负担，我不害羞，我要每天去追寻，我还没追寻没关系，我不会放弃，因为圣灵一直在工作，他没放弃我。这个感动让我忽然发现神是圣信实的，他是有承诺的，他让我看到坚定的方向。好，第二个就是说在这边啊，以弗所说第一章十三节讲到，当你们，他是对以弗所旁边的一些信徒说，听见了真理，也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得救的福音的时候，也当你信了基督之后，其实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应许，圣灵的应许，它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一个负担，可是帮我们一直往前走。那至于后面的是怎么往前走呢，一到五章里面提到几个重点，我分三个部分分享。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基督，这个在知识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从很多地方得到资讯，他的生平，他遭遇的什么事，这里面讲两个点。第一个，基督的服从，他在受难的前一晚他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改变，他服从。第二个，他的完整，他的成熟，成为神的儿子，他所有的情绪都包含了，他这一生被背叛，最后面他甚至在十字架前他的第三句话说，父啊，怎么连你也都遗弃我，他也在产生怀疑，是不是他都被遗弃了，他的人生有这么完整丰富的一个成熟的像儿子的角度。这两点我们在知识的部分都可以获得。那回到情感，我们怎么去感受走过这一遭，我们要像他一样吗？很难，也许有一天我们100%都走过他的这一生，我们就知道基督是怎么个模样，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给自己的问题是， 我怎么样第一手的经验去感受它。最后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两分钟的一个 video， 待会儿啊，元兄待会儿帮我。好，我还有三分钟要结束。第一点，要认识基督两个，他怎么服从，他怎么样做成完整成熟的儿子。给我的挑战是，我怎么来去经历这样的过程。因为哥林多书有讲，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领会，我们呢所有公义圣洁的来源。好，想讲第二点是，刚才 Chris 有提到的，就是圣灵的部分。圣灵这边，我觉得我给自己的两个功课，我看到他的特质，第一个他是反奴仆的。什么叫奴仆呢？因为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原生家庭训练我们去依赖，可是在依赖的相反就是不信任。当你依赖你的老板，依赖你所有周边的人，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们不是永恒，他们不是完美，他们会离开，他们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会害怕，会怀疑，会猜忌，相对的，因此这就是奴仆的特性。第二个，我们习惯被操控。当你习惯用奖励去增加你的业绩，处罚去避开一些行为的时候，你被操控了，你的所作所为是被动的，你觉得你不需要主动了，这些都是相对的。也因此当你得到自由的时候，你是茫然的，也就是在没有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个自由是茫然的。外面有这么多 homeless 的人，他们自不自由？非常自由，他不用付房贷，他不用担心上下班，他没有什么义务跟责任，他们茫不茫然？他们非常茫然，也就是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自由，原来是这么样的黑暗、不确定跟软弱。这是他第一个，圣灵是反奴仆的。我们怎么思考把奴仆脱开呢？这是我给我的问题。因为奴仆下面包含所有世俗的定界，所有我们因为良心上的不安，比方想多做一些表现，得到更多的赞美，甚至博取更多同情心等等，这都是世俗定见下我们还是奴仆。好，我给我的问题就是，原来这些是原生家庭把我们带大，一直养着，一直造就的，一直给我们定型的一些条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我知道，当圣灵在我心中工作的时候，我每一天都还是愿意往前走，每一天的每一个脚步，也许没那么近，但是也不远。好，最后我要分享的是第三个，在第五章提到，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他做完整成熟神儿子这样的一个过程。针对完整跟成熟，完整就是你要有丰厚的人际关系跟感情。所谓感情，就是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有好奇，你会想去试，都要去做，不要退缩。你要有更丰富的，像他能够被背叛，在实际上还会怀疑，但是最后他知道，父啊，在你的手中我把圣灵交还给你了。这是他第四还第五句话，他把圣灵还过去了，因为他知道圣灵是天上天父给的，他不害怕了，让他回去了。在他复原的第六天，他跟门徒讲，现在圣灵我交赐给你们，带出去还给每一个想接受他的人。好，因此圣灵在那个时候被传出去。我想讲的就是，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神的儿子的角色。我给自己的鼓励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步一步跟着他这样活过一生，可是我可以追寻这一个完美永恒真理的知识，我的心情不会是害怕，不会是怀疑，我不会是躲在门外面一直看，我可以进去，我可以发现开门的是基督，陪着我的也是他，我跟着他走，我非常自由，我非常没有拘束。我的本相，也许拿掉所有的原生家庭，我不知道我本相是什么，因为我们习惯做奴仆被操控，可是我知道我跟着他，我会学到他的本相。最后呢，要请大家看一个两分多钟，是我常常鼓励自己一个电影的一个小小片段，它让我感受到比较第一手的基督他经历过的一些感受。这个是2分30秒，我选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可怕的。好，袁先生、袁兄，请麻烦你帮我放一下，谢谢。 左边那个是玛丽抹大，跟右边的是他的妈妈。这个是基督被鞭笞之后走向他的十字架，上十字架的那个山头的时候的过程。万人的拥戴跟欢迎，没想到这一刻几天之后他被大家给背叛了，被唾弃。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直跟随他到最后一刻。这是他刚进城时候的景象，这是他现在被迫要离开圣地。最软弱的时候会遇到的撒旦。好，谢谢。好，我的结论就在这里。我希望这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比较实际的第一手经验。我每次看到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接近知道一个成熟完整一个神儿子的模样，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知道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一直往前走，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工作。这就是我从这本书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谢谢。
我听他们分享，我其实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都很努力啊，他们把他们所学的跟我们分享。那我想今天我们在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个愿望是，当你在领受这圣餐的时候，你真正的经历到你是神儿女的那种喜乐，也经历到那个天父对你的爱哈。刚才我不知道 Jason 今天会放这一段哈，就很奇妙，因为我跟师母刚刚去这个圣地之旅，我们有去走主耶稣要走到十字架前那一段路，我们真的去走那一段路。真的就走在那边，那个现实的情况是讲起来让人很可笑啊，我讲给大家听，就是说那段路呢，就是开的都是小店啊，都是阿拉伯人开的小店啊，就像台湾的夜市一样，哇，一间一间一间，两边店很窄啊，中间大概只有四个人的这个距离，都在那卖东西，全部都是商业化的。但是那个地方就是曾经主耶稣被钉死之前所走过的受苦之路，所以是我们去很感动的原因，就是说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事是真实的。有没有反应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真实的事情，他真实的来到这世界，他真实的为受打，那些他受苦的地方我们也去看了，他真的走过那个路，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真正的被埋葬，那第三天后又真正的复活。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理论，你们刚才我们两位年轻的弟兄他们一直跟我们分享 David Eggman 讲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是一个真理。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们，现在的时刻是你跟我要经历这个真理，你不能只有说天父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父亲，但是我整天活在焦虑，活在害怕当中，一点感受都没有。这也是那本书他特别强调说，你必须要能够感受到天父对你的爱，这情绪很重要啊，是不是？那我就想说，我们待会儿领受这个饼跟这杯的时候， 你真的专注在这事情上，说父啊，你借着你的儿子为我成就的，我要感受到你的爱。或者你说，牧师，我已经感受到他的爱，就感谢赞美主啊。像我们的贝斯姊妹，她常常就说，天父好爱我。她每次我最相信，因为她每次讲那话说好甜呐、啊。你跟旁边人讲一下，你说我要看到天父爱你的甜味啊。Amen。哎，很多人就说，哎呀，很多人就摇头了，哪有这？那神讲的都是假的喽。Amen。OK， 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不好？那个罗马书啊，我看一下罗马书。那个袁山，刚才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就好了，我不看下面的。OK， 我们一起念好吧？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这几节啊。我们时间也很有限，我马上要结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因为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怎么样？所受的乃是什么？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好不好啊？刚才那个 Chris 也花了很多时间讲他的转换，我知道他煞费苦心，他用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字哈。那 Jason 这个年纪大一点，又是做教育的，他就讲一些观念的问题，其实很棒。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让这个总结，我们用圣餐来。什么是圣餐呢？圣餐就是主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上，借着这个逾越节，他重新建立人跟神的这个永约啊。主耶稣最后晚餐那个房间，我们也去了。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在那个圣地之旅的时候，那时候很辛苦，每天很累，因为时差的原因哦，就是那个导游啊、老师讲什么都说 OK， 是是是是。可是我现在回忆去看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起来，觉得很甜美，真的在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那120人在神面前等候圣灵降下来的地方也去了啊，在那里。那最后圣餐呢也在那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圣餐就是主耶稣在他跟这个他的门徒所吃的最后一个晚餐，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他设立这个，为了要纪念他的死，直到他再来啊。这个饼是代表他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代表他的血为我们流的，成就了什么事呢？成就了就是你我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要听牧师今天讲的，这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进来这里，每一个人坐在这里，你都在想很多事情，你有很多的挑战。刚才我们请这对年轻夫妇说有什么可以带到，他们就讲了很多。来，确实不容易，来美国这个访问学者是不错，但是回去要面对现实，好多事情。你说牧师，我好多现实啊，账单要付啊，缺钱呐 啊这个各方面。但是我要你现在在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我一定要特别想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有价值，你的价值，你多值钱了、啊，你多有价值，到一个地步是神把他的儿子为你死了，那个价值是无价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经历这个实际，对不对？不然又是一个知识，又什么样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他宝贝的。在这个信心里面，圣灵里面，我们开始经历每一天的事实。人生不容易啊，账单还是要付，工作还是要做，但是不再一样，因为神在你里面。 Amen。 我就邀请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与主的受洗归入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到前面来拿这个饼跟这个杯。你拿了这个饼跟这个杯以后，回到你的位置上，你不要坐下来，你站着，因为你刚才已经坐了很久了。你就表达对神的崇敬，你跟耶稣开始交谈，你为这个饼跟这个杯献上感谢，你为你得罪神得罪人没有 fulfill 你做儿女的这个地位的罪来认罪悔改，好吗？然后我们再一起领受这饼这杯，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好吧？从最后一排到前面来哈。排成一排，你的饼跟杯啊，请你放，直接 两个分享得很精彩，我巴不得给他们更多时间，但是非常谢谢。